回来前面第六十一页的地方，六十一页，我们这一品讲的是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就是第八品。那么在这一品里面呢，我们一开头呢，先介绍了轨道的简介，就在上一堂课里面，跟各位借这个因缘呢，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轨道在十法界里面，它是在三恶道的位置。那么它呢有多少种类？为什么会堕恶道？会堕到轨道？有什么样的习气？乃至于它所居住的地方，这个是做一个概略性的说明。那这一品里面呢，它的题目是叫做阎罗王众赞叹品。我们经文呢研习到这个时候，对这个地藏经整个的结构应该是有一个概念。前面呢最头前一来是能化之主，就是说明教化众生的主人呢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主托地藏菩萨。而所化的众生呢，偏指恶道的众生，所以后面有众生的业感、业缘，乃至于地狱名号，这个是所化的众生。而能化之主跟所化的众生中间要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就是佛菩萨要度众生呢，这中间要相感应。相感应里面呢，就后面这三品里面所说的度生之缘，如何才能够使众生得到最大的利益。所以以度生之缘里面是前面那一品的利益存亡品。所以这整个地藏经它的中心思想其实就是说，如何的利益存亡，如何使众生离苦得乐，知苦乐法，以一个这个中心点，然后再四维来做一个发挥。所以利益存亡品就是这一部经里面最大的中用，就存者利益，亡者利益。那么如何利益？所度的众生是业道最苦的众生，能度的是大慈大悲的地藏菩萨。而这中间利益存亡品里面以什么来开显呢？以它的前一品就是如来赞叹品，以它的后面一品就是阎罗王众赞叹品。就是你看它的中心点是一个利益存亡，如何利益存亡呢？它的前一品用圣者，就是四圣当中的最高的，就是如来，如来来赞叹地藏菩萨，使众生知所归依。要求救的时候，你要知道要打什么号码，跟我们是最亲切的、最有因缘的，所以是如来赞叹品。那么如来赞叹品的这个如来呢，它是属于限量境界，就是他所看到的，甚至他所嘱托的地藏菩萨的慈悲发愿，是如来所十方诸佛乃至于释迦如来所深深的自己体验到的这个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它是限量境界，不用问就自然能够说明。所以如来赞叹品是这样，这个是圣者的赞叹。而这一个阎罗王的赞叹呢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鬼王众，鬼王众就没有如来的功德智慧，也没有办法了解菩萨之心，甚至了解也不那么圆满跟完全。因为在功夫跟层次上来说，下地不知上地序，就是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的功德，二地的功德不知道三地的能力，就是一个层次一个层次。那更何况这个阎罗王众，他这是轨道，他如何能够赞叹地藏菩萨呢？所以他跟如来赞叹品里不一样的地方，他要借着一个因缘，就是要发问。 所以有起疑有问，所以下面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阎罗王众要问如来，那地藏菩萨如果照您这么说那么慈悲的话，为什么我看的现象界不是如此呢？那它的原因在哪里？以我的能力我不了解，所以他必须要透过有疑有问而得到如来的回答，才能够彰显地藏菩萨的功德殊胜。那这跟如来赞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一个是从上往下，一个是从下往上，那所以他借由一问一答来，也是代替我们众生呢起问的目前的现象境界。所以这个整个的结构来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三品是立，就是度生之缘，所以我们跟佛有没有缘，跟三宝有没有缘啊？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如来赞叹、阎王赞叹，来勾搭出两方面的桥梁出现啊。最重要就是把中间沉沦的众生能够救拔出去。所以它的结构呢，我们能够了解它有它的深意所在。所以我们下面今天看的这个经文是属于阎罗王众赞叹品，也是开宗明义它有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呢也是很现实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借着这个问题呢可以破我们自己的疑问，也能够对地藏菩萨有更深入的了解。所以我们看一下经文倒数第二行的地方，就是尔时阎罗天子无贵合掌白佛言，就是前面来召集的这一些鬼王呢，他有一个领头，有一个班长，这个班长就代表起问了，不是七嘴八舌，就是有一个代表大众来问。那么这些大众呢，通通是起立的。我们上次讲哈，在一念力，所以阎罗王问这个法会的那个情况，我们要能够如临现场一样。现在是阎罗王要问问题的，可是不是只有阎罗王一个站起来哦。前面的这些鬼王，我们上次介绍的是34个鬼王，乃至有很多的百千诸小鬼王，声势浩大哦，全部起立，不是问的人起立而已哦，全部的这些人都是站在旁边。那么阎罗王天子呢，他要问问题，他不止起立了。他不只是起立，他同时呢有做这个就是问法的礼仪啊，这个我们也要学一下啊，就是他不跪合掌白佛言，表示他要问问题了，所以呢他第一个他是用跪的，那么他这个跪呢跟我们目前的跪是不一样的，他叫做不跪。不跪的意思就是在印度当时他们跪的这个方法是一只脚啊，一只脚跪下去，一只脚是弯的，这种方法叫做不跪啊。不跪合掌啊，就是脚是跪的，手是合掌的，然后因为他现在要问法啊，对法的尊重呢，他就是很慎重的来白佛言啊，世尊，我等今者与诸鬼王及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方得一此刀立大会，亦是我等获善利故，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唯愿世尊慈悲宣说。这个就是他问的话语内容哈。那么在这个问的内容里面呢，背后它有含义的啊，就是这个不是泛泛的问问题，它的这个问题里面呢，已经有显出地藏经有净土的味道。我们时常说华严经是净土的法，净土的经典，那么地藏经是不是净土的经典？在这一句里面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净土的含义在里面。为什么呢？他这里面阎罗天子他自己说，我等今者与诸鬼王跟我这些眷属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忉利天宫，这个是在这个欲界啊，在欲界的这个忉利天上面，如果用我们本身的业力跟神通力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参加这个法会的。那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呢？所以有一些人投以怀疑的眼光说，哎，阿弟哪结家 你应该跌下，不只是在人道而已，它甚至是在鬼道，是很下面的三恶道。所以我们上次为什么要花一点时间跟各位介绍十法界？鬼道它所应该居住的处所是人跟人同居住，更甚至在人之下的。而今天呢，他们为什么能够参与这个忉利天宫的法会？今天这个法会如果是在人间说，就像其他的《金刚经》哈，其他像《法华经》，它是在人间说法的话，这些鬼王参与不足为奇。而今天这个法会是在忉利天宫说法，为什么这些鬼王能够上到忉利天？上天的话，至少是天。至少我们人都还上不去了，甚至不是是我们人了，在这个法会当中，只有天、十方的诸佛菩萨，连小圣的，我们在这个常随众里面没有看到，前面的这个序品序分里面没有看到长者舍利佛、目犍连、迦叶、欧难，全部没到。都没有上到忉利天哦，可是他在这个地方，这些鬼王居然比这些常随众更有机会上到忉利天宫，为什么呢？成的就是这两个力量，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萨摩诃萨利，所以点出说，不是我自己很高啦，其实呢，我自己吼可能嘛爬不起来，今天呢是啥？本佛的福气甲地藏菩萨的慈悲，慈悲啊！他的慈悲，就成佛的威神力，还有地藏菩萨摩诃萨的力，这里点出净土法门的可能性。就是有一些人说，我们是一些业障众生，我们是一些烦恼众生，怎么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西方净土，净土啊，阿弥陀佛是极乐世界是净土。既然是净土，要有清净的三业才能跟它相应。我们是五浊恶世的恶人，跟净土心净才佛土净嘛。所以我心不净，照理讲，照因果论来说的话，应该是上不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不止在净土里法门里面有演说恶力的法门，今天我们往生西方不是靠自力，全靠佛的慈悲力。所以后面会讲接引，他的接引不是等你过去，他是来这里带。所以他来这里带的话，咱本来不知咯，但是一来抓咱就对行，主连有这个机会。如果说像其他的国度是说我很欢迎你，那你来吧，我到时候大门开开欢迎你，很可能我们怎么样走错路，或者是迷失在半途。但是呢，净土的法门它是靠第一个靠二力的法门，就是靠佛，甚至呢是偏重于他力的这个法门。所以这一个法门能够有鬼王参与忉利大会的话，也可以暗示我们也可以参与西方的净土盛会。所靠的呢，靠佛威神力及阿弥陀佛的慈悲力，所以从这个地方呢，应该可以相应可以了解的。所以他们参加这个法会呢，然后能够获得善力，就参加任何的佛法的法会，三宝的这个聚集呢，都能够得到三宝的利益。这个善不只是一般的善，这个是指殊胜的净因缘，清净的因缘。所以这些鬼王呢是非常的感恩呢，就是觉得太殊胜跟稀有，因为本来他们不能到了，今天获利让他们到。所以虽然参加这个法会呢，他还是有一个疑问，他说我今有小疑事敢问世尊，我现在有一个疑问，所以借这个机会呢，这个已经说完利益存亡，那么已经说完利益存亡，照理讲地藏菩萨有这些慈悲可以利益存利益亡，我们只要在当生当中闻见自修，临终的时候闻佛名号，往生以后49天之内呢广作功德，照理讲应该是地狱没有人，鬼道也没有人，如果能够做到如法或者像地藏菩萨的广度众生慈悲。可是呢， 阎罗王众是他们那一届的，还有阎罗王是在那个地方负责收发的，收发文件，门口怎么天天看到很多人又进来，所以他有这个疑问，敢我今有小事敢问世尊。那希望世尊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能够慈悲宣说。那这里面呢，我们也看到经家里面序文有把这个礼仪的都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也是让我们学习哈，就是虽然佛门里面说空啊，虽然佛门里面说一法不立，可是若在这个三宝的求法修学过程当中呢，还是进退有余的。他今天要问问题，他不是直接就起来说，就起来问问题了。他还做一个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请问，允许我问，我才问。他还没有问他问什么问题哦。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问这个问题？就先要求允许，能不能问这个问题？哦，所以这一个是一个请求的动作，也是对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有一个这个上下的礼貌哈礼仪。所以世尊如果说不行，我现在没时间，或者你现在问的时间不恰当，那他还有一个机会可以跟你说，你现在暂时先不要问。所以要让人家有一个这个说可以不可的这个时间跟空间，他不是一直接一来就说我现在有问题，我现在要说了哈，没有这样子。那下面呢，就佛告阎罗天子啊，就佛告诉这个阎罗天子里面说，知如所问，不畏如说，他就是许问，就是允许他问问题，而且呢，知如所问，知就是你想问什么，你尽量问，借这个机会赶快问，我即将涅槃了，啊，所以说知如所问就是很欢喜的阎罗王天子呢，在这个时候会问问题，然后佛允许他问以后，他才正式的会问这个下面的疑问啊，申疑啊，就是说出他的疑问是什么。是使阎罗天子哈，瞻礼世尊及回视地藏菩萨而拜佛言。这又是第三度哈，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在这个阎罗王众赞叹品里面问法的这个仪式里面呢，已经让我们学到这个，在法上面的恭敬哈。第一个他是胡跪合掌，胡跪合掌。第二个再来他是要求能不能问问题，所以佛说可以他才问。第三个他也不是马上就问问问题了，你看他就是又一步一步来。他要问问题之前呢，第一个动作他看做什么呢？瞻礼世尊。所以他我们要学哦，问问题的时候你要看住对方，要看住对方，这是世间一般的礼貌，也是要，你们要教小孩子爱尬这样，因为蒙蒙德也习俗爱看爱狼哎，然后他今天要问世尊，里面是问关于地藏菩萨的这个功德内容、度众生的方便有没有问题，所以他要问世尊关于地藏菩萨的事情，所以他还要做一个动作是什么？看了佛以后，要再回过头来看回视哈，回视就是再回过头来呢，看住地藏菩萨。这是对佛的尊重，也是对地藏菩萨的尊重。所以我们每次看这个过去哈，龙婆看到现在那个啊，他在这里面呢已经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要有这个对长辈哈有问话的时候，又或者回答的时候，应该是要站在那里，我们不敢讲说胡跪合掌的哈，至少的话你要看着这个师长的地方，你要跟他讲的。我们现在时常面临的是叫做打带跑，这个是叫做那个棒球的哈，叫做打带跑。为什么呢？就是跟你讲完他就走掉了，你想要回答的你只看到他的后脑勺，看不到，没有办法回答说好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做，因为看不到，因为是什么已经拉夹拉照拉夹了拉鬼夹了，所以我把它取一个名字叫做打带跑。为什么？因为反正是通知一声啊，这是一个状况。另外我们还有一个状况是什么状况呢？哼哼的给你画， 很远很远的地方哦，然后用开大嗓门哦，就是用喊的，这个是也是好像我要仔细听才可以听得到说哈、哦，你现在有什么问题啊？这个还有一个可能是连打带跑都没有，远远的呼喊也都没有，人明明在这个地方哦，传话我要跟你讲的时候，要请问问题的时候呢，不直接再找另外一个人来传话，可是明明三个人都在现场，三个人都在现场，会找另外一个人来跟你问问题，然后你要回答他问题，要再找一个人再什么再去回答那个人的问题，辗转回答辗转请问，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状况会有产生现在的这种现象界。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看到三礼四尊及回视地藏菩萨里面的这个我们是要学习的。第一个，要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要看住对方的眼睛。我让金鸡怪唔敢看，现在唔敢看嘞，唔敢看目睭啊。所以我又不是青海，人家说看到青海不能看眼睛啊，看眼睛会被他怎么样的，魂魄都被他射走了。这个儒家里面哈、哦，就有教看眼睛哈、哦。看眼睛就知道这个人正不正，啊，观其眸啊，那个眼睛啊，就是可以透露一些心理消息的。所以我们如果不敢看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要反省为什么不敢看啊。然后各处恭维我们敢看啊。当然有一种另外一种现象，你们不要拿这个去外面去看别人都怎么样，人家有的人现象是很谦虚很恭敬，或者是人家律宗的祖师是不看人的，你不要说你看啊你看啊，你眼睛要张开啊，那好、哦、这是不善听经的，这是我们是看到这个三礼四尊及回视地藏菩萨呢，要看到这个阎罗天子哦，阎罗王啊，这是鬼王都有这方面的礼仪哈，所以我们就是可以学习一些。然后地藏菩萨而白佛言哈，就是告诉佛说，下面就是他正式的问题了，正式的问题就是说，我观地藏菩萨在六道中百千方便而度最苦众生，不持疲倦，是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经讲到这个地方了，已经第八品了，佛一再的嘱咐，一再的交代，一再的说明。所以以他阎罗天子他自己本身的经历来说，就是他的身份啊，他在鬼道里面做鬼王的身份，跟这些鬼道众生，跟地藏菩萨他们是很亲切，时常有沟通的。那么他也看得到这个地藏菩萨呢，在六道中里面呢，如何的百千方便，就是无量的善巧方便来度这些最苦的众生。地藏菩萨从无量劫来度的这些众生是怎么样子呢？不吃疲倦。哦，从来不会喊我很累的，词就是告诉人家说我很累了，我不想做了，就是不持疲倦。那么四大菩萨有如是不可思议神通之事，就假如这尊地藏菩萨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神通之事，如令释迦牟尼佛在前面的这个如来赞叹品所说的话，为什么我所看到的境界现象是这些众生或脱罪报未久之间又堕恶道，只是这些众生呢、啊、被救出去了，获得解脱本身所造的这些罪恶业报，本来要堕三恶道的地藏菩萨慈悲把他带出去了，已经得到解脱了，怎么以鬼王来说一下子又看到他了啊、哦，又回来了，就未久之间呢，又堕恶道，又进来到三恶道里面，所以他结论就是真正的问题在这里，他就提出说：世尊，是地藏菩萨具有如是不可思议神力，如果他有这么不可思议神力的话，云何众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脱？所以他的问题问的是什么样子呢？问两个问题。 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地藏菩萨的力量是不是够？如果他有够力量，不应该现在有这个境界出现。所以有很可能呢，是第一个，地藏菩萨的力量是不是有不带的地方，力有不带的地方。第二个呢，是众生，是众生，众生为什么不依止善套涌起解脱？就是地藏菩萨把他带出去，为什么他不能够依止善道，能够呢永远得到解脱，不再回到三恶道，不再六道轮回？所以一个问的是地藏菩萨的能力问题，一个是问众生为什么他不听话。有教哦，说孩子我敢没教，有啊，我有教，但是他都不听，是怎么他不听呢？是我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还是两个都有问题？其实他的问题就是在出现的情况是这样哈，所以唯愿世尊为我解说之后问这个问题，那下面就是佛呢回答的，佛的回答。那佛的回答里面，我们看佛怎么说哈。佛告阎罗天子，就是佛告诉阎罗天子，回答阎罗天子，他说第一个，他先就众生点来回答，他没有先回答地藏菩萨的问题，他先众生。众生是他所教化的区，他没有去管其他佛的教化区。众生以他自己本身等于是佛弟子，佛的弟子。他说难言菩提众生，其性刚强，难调难服。我们好像这个文字很熟哈，不记得中间真实啦，但这句跟他混已经讲第三拜啊。啊，就说哈，如果说为人父母的是讲，我哪会去生到这款的囝？安怎呢？教袂听，有教无？有教，但是教袂听。那我本来今嘛就是讲吼，我的地主哪会安尼这么顶？叫做刚强啊，就很强。那么他讲了几次呢？在地藏经里面，这是第三次。前两次在分身集会品里面，为了要嘱托给这个地藏菩萨里面，他说我现在教给你好度的我都度走了，教给你的哈都是那个甲级的流氓，是属于这样子的哈，就是谁还不愿意受化的，是难化刚强最苦众生。在分身集会品里面已经讲过了哈，我们讲过，所以对我们哈有一番这个万叹啊哈，或者秋花哈，感觉讲，咱这众生哦是在拍表难调，难调难服，降服哈也很难。所以其实这两个字啊，调跟服，所有的经典都在教这个。然后学佛也是在学这个，你看在《金刚经》里面就是问说：“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降伏就是降伏。所以我们学佛就是难调，难调是正确的目前状况。可是就是因为学佛，我们才要难调，能调，难伏能伏，然后一点一滴的改进。自我反观，如果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乃至学佛四十年，跟以前一模一样，那骨头真的是老化了，就是会骨折啊，会骨折。为什么呢？都没有转变，都一点转变的这种倾向都没有。也因此呢，我们说转业报很难。因为我们心不调不服不转，说要去消业障，地藏菩萨也没办法啊。所以这个调服就是一种转变，就是一种软化，也就是说我们跟以前跟昨天跟早上更好一些了，更不一样了。那学佛不是说人家算命的跟你说哈，你这样你就一定是这样，没有，可以改变的，一定可以转化的，那就是在这个地方呢做我们的一个依据哈。所以其性刚强，难调难服。虽然难调难服呢，可是四大菩萨就是指地藏菩萨，他呢 于百千劫，头头就拔如是众生，早令谢佛。就讲，虽然众生是难调难服，但是地藏菩萨度化众生的那种精神是百千劫哦。所以下面的文字呢，下面的文字我们不要念太快，也不要消太快啊，因为如果说我们今天有问题、有苦恼、有心病，要去找这个外面的心理医生去诉说的时候，可能还要花一些钱。那这个下面的这个呢，都是地藏菩萨在做心理医生，在跟我们做解脱的，就做解脱的，让我们了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个地方，问题出在哪里，才知道如何解决。而解决的不是当前的一些小困难、小问题而已，是解决立身立劫以来、百千劫以来的最大问题，在当下里面看到问题所在，而如何有一些变化跟希望。好，所以下面的先说一些状况，那么下面的文字呢，每一字每一句都有无穷的意义，这是佛所说的。我们也看一下，就是我们的状况是怎么样。他说大菩萨在百千劫，就是讲时间长，这么的长时间，菩萨的事业在做什么呢？在头头就爬如是众生，早令谢脱。这三句，这三句是以法直视啊，就是直接说佛在菩萨在做什么。无量劫以来时间那么长，他都在做什么？他很忙，他不辞疲倦，但是他在做什么？头头就把他那个文字用得非常精准。为什么他讲头头就把？什么叫头头就把？以菩萨的这种智慧法眼啊，他一看这个地方的众生快要掉下去了，要落下去啊，要落下去啊，哈！这一个头啊，这个头啊，不管是人头还是猪头还是什么头啊，这个头啊要掉下去，他赶快什么啊？那扭起来，这边扭起来，下过几个，过几个扭起来，所以叫做头头就拔。所以啊，此头造罪，此头就彼头造罪，彼头就。处处造罪，处处救；刻刻造罪，刻刻救。时间这段时间没有空窗期，都在忙，忙着什么呢？忙着抓人起来，抓众生起来，叫做头头救拔。只要有罪业众生要堕三恶道，即将坠入三恶道的时候，还没有进去之前，赶快把他什么拉起来。所以叫做有罪必救，有罪必拔，这是菩萨的精神。我们看菩萨跟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哈？什么叫菩萨？就是有罪必救，那是他慈悲的显现。我们现在做父母的哈，有罪什么？兴奋啊！有罪是什么？你儿子做错的时候是什么？有罪必罚。啊，教你啊，不会的话呢，不会等一下挨三大那个相反，要不然等一下你不能吃饭，所以是有罪必罚。我们现在是有罪必罚，这是正常状况，要不然那盖后啦，对吧？但是菩萨，你看他第一个动作是做什么呢？叫做有罪必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要学习什么叫菩萨。菩萨眼中不能舍弃罪业众生，这才看得起菩萨的这个名字哈、啊，所以他这个是头头就拔，头头就拔。那么头头就拔如是众生，就是要掉下去的这些众生。下面你看他讲那个字啊，叫做早令解脱，能够提早能够使他解脱的话呢，救众生呢趁早，就是趁那个机会一到的话，他就会早。掌握那个机会，因此我们看这种文字会知道，佛菩萨的度众生是不虚实的，不会说哈可以救的时间他没有来救，也不会说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掉下去了。他是讲早令解脱，就是能够有机会救的话呢，有机会拔的话呢，他一定掌握那种时节因缘。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地方，还没被早令卸脱的话呢，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是我们的时节因缘还准备不够。祖师大德啊，或者是历来往生的人，或者是已经成佛成圣的，在超立天上的那些诸佛菩萨，都是被地上菩萨所救出去，怎么样早令卸脱者，我们是属于晚令卸脱。为什么晚令卸脱呢？业障比较重的哈。下面说哈，是罪报人乃至堕大恶趣啊，是这一些罪报的人，如果头头就拔，来不及回浪都皮耶西尊呢？堕大恶趣哈，这个坠入到地狱道的话，大恶趣是指地狱道的。那么菩萨还是不舍这样子的众生，以方便力啊，就是运用各种的权巧方便，看他过去生有那么一点的一沙一尘一毛一滴的三根，让它能够增长的话呢，使它能够拔出根本业缘，还是要想办法让它出来，让那些地狱众生能够出来。那这里的根本业缘指的是什么呢？根本业缘就是指我们会堕到三恶道乃是地狱道的最根本原因，带我们下去的那条绳子，那个是自作自受的。所以下三途是怎么成就的呢？根本业缘就是指我们的根本三毒啊，贪嗔痴。所以我们的习气如果是贪嗔痴的成分很浓厚的话，这就是使我们下三恶道的业缘下去，自己使自己下去的。那么地藏菩萨呢，要用各种的方便使我们能够出三途的话呢，就先要使我们的三毒要降低一些，所以先要排毒啊，先要把解毒啊，把那个毒减掉一些啊，拔出根本业缘，然后带出去以后呢，浅悟宿世之事，就是带出去以后最好能够知道我们过去生的时候为什么会下去，而能够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再堕三恶道。那么带出去以后，自是阎浮众生劫恶习重悬处悬入，劳师菩萨久经戒术而作度脱。所以这已经回答阎罗天子的问题，本来带出去了拔出去了，为什么他现在又在看到这些众生呢？因为这些众生劫恶习重，已经拔出根本业缘，甚至已经浅悟，就是菩萨呢派各种方法或各种的方便呢，来让这些众生能够觉悟过去生是怎么回事的话呢，可是这些众生呢，自是阎浮众生呢劫恶习重，所以这个是回答问题的重点，就是恶习太重了，而且是结，就是已经开花结果了，开花结果了。那么在这个结恶习重上面呢，他用的那个字哈，用自是哈，自是阎浮众生结恶习重，那个自是啊，是谢是。跟这个前面早令卸脱相呼应的，菩萨的心呢、啊、是能够怎么样使众生赶快出去，不要在这里了，受大苦。可是众生的恶重呢，要堕下去里面是怎么样呢？自己所造的，所以叫做自是。那个自字啊，那个字就是我们自己，不是别人害我们的，哦，也不是别人把我们给人耍派。让自己哈欢喜感官都去，所以那个字啊，自己的问题啊，自是阎浮众生劫恶习重，就是我们的恶习，就是贪嗔痴的这个习气啊，这叫根本烦恼。根本烦恼也无始无明里面呢，不用学，就是与生俱来的，就有这种习气太重的。下面讲说悬出悬入这四个字，这个四个字跟前面那个头头就拔又相呼应。前面不是此头造罪此头就， 比头造罪，比头就，那是菩萨哈，菩萨是头头就拔。我们这个阎浮众生结恶习众是怎么样呢？讲的也没那么精彩，叫做玄出玄入。玄的意思是什么？好快啊，很快啊，像风一样啊，旋转风一样，才出去又进来了，才带出去，出去是出三恶道或出了这些地狱道，才带出来，结果什么又进来了。所以是讲出，我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旋转门哈？你到那个百货公司要进去呢，有那种不坐电梯，有那个旋转门呢。旋转门本来是推了你就过去了，我们这些众生是推了不进去啊，就是在那个地方呢，进进出出，进进出出，就一直在那个旋转门里面什么，在那地方玩游戏，叫他出来他不要，他绕得很高兴，所以叫做旋出旋入。好，这个是一个不能出去的一个主要原因。再来讲旋出旋入啊，阎罗王要讲旋出旋入，主要一个时间点建立在什么地方？因为我们的时间哈跟地狱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地狱哈，如果是等活地，每一层地狱的时间点也是不一样，就是八寒八热，它的这个一天哈，人间就它的一天是人间多少年，越苦的是越长的。我们以一个最上面的那个等活地狱来说，等活地狱五十年哈。不是，等活地狱一天，等活地狱一天是人间五十年，人间五十年。所以咱出世一个囡仔，甲饲到五十岁啊，哈，等活地狱一天，所以他受苦的时间是一天。因此，如果我们活的性命是一百岁的话，那我们长寿百命哈。一百岁，如果我们的寿命是一百岁，在等活地狱是怎么样子呢？两天。所以阎罗王说，昨天派让他出去，怎么今天又回来？因为他一百岁又进来了，所以他两天之内又看到这个人了，所以叫做旋出旋入，看的概率啊很快，因为那时间点的算法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劳师菩萨啊，前面是虽然啊地藏菩萨呢是不辞疲倦呐、啊。可是这个地方呢，佛还是说哈，劳师菩萨还是啊让这个菩萨呢很辛苦，久经劫数而作度脱，所以这个是法来说的哈，是法来说。下面呢意犹未足，佛呢又举了一个很贴切的譬喻来说明这个问题啊。他下面讲说，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误入险道，其险道中多诸夜叉及虎狼狮子猿蛇蝮蝎，如是迷人在险道中趋于之间即遭诸毒。这个是讲我们的目前状况，也是讲前面的讲怎么样地藏菩萨要头头就拔的一个用意。所以这个比喻呢很好懂，很好懂。那譬如有人，这个有人是谁呢？有人是谁呢？我答不起啊，就是我啦，就是我啦，不是你啦，因为这下人这都是你啦，不是啦，这我啦。所以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要看到都是在讲别人哦。经文全部消归自信啊，你说师父老师在讲我，不是的啦，在讲自己啦，都在讲自己。这是释迦牟尼佛49年的说法，在为谁说法？为我说法啊，为我一人而说法啊。那这个是，譬如有人啊，在险迷失本家，这个是根本原因哈、啊。迷失本家，这里面都有法哈、啊。光讲一个迷失本家，这是《法华经》的意趣哦。这《法华经》里面会讲什么？譬如有一个流浪汉什么样子呢？舍父逃世，流浪三界，叫他回来一个不爱，不肯回家。所以三界的这些众生没有出三途的话，都是迷失本家。那本家是什么呢？是我们原来的本性、自性、清净体。所以我们这一些有人呐、啊，我们这些有人有没有本家？我们有没有本家？我们都有本家，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有本家，叫做迷失。 您小当拢知影吼，要安怎转去？知影咱兜跌倒，所以无迷嘛，没有迷啊。你现在没有迷，所以等一下叫你不回家，你会烦恼。啊，永远都这样吗？不一定哦。电视上会有那种广告，有一个老人的照片在那个地方，然后写了一个大字哦，说什么？我要回家。但是我不知道我家在哪里。我们讲，你看他好可怜哈，看他好可怜。我们就是这个迷失本家，他还想说我要回家。我们现在我们要回家都不想回家，就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有家，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一个真如本性的这个佛性。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出世在世间的话，必须只有圆觉的那种智慧，他才能够证入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种境界。一般的众生里面是没有那个智慧，知道我们都有一个法身清净体，在如来藏性当中的大乘喜信论所阐释的，那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家，那真正的我。可是我们现在都把你哈，你家的门牌号码记住的那个叫做我家，那个家不是我们的啦，因为哈一下子就可以拆掉重来或换主嘛，所有宽增，因为那是咱家，那会换就不是咱的啦。每挖一下才是我们真正的我们的家，而佛法的可贵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正的自己的家，而且是真如平等，而且是如来藏性里面是跟佛不失一点的功德，只是怎么样回去的。所以佛就跟我们说，我们可怜哈，因为我们什么迷失本家。第一个问题出在哪里？迷。第二个失，因为迷失，所以现在呢误入险道，就是又糟糕了，又错误的走入到险道当中，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很危险呢？因为在这险道里面有很多恶兽，是夜叉、虎狼、狮子、猿蛇、蝮蝎。那哪敢来看到一只蛇哈？规四规个寺庙乱个了。没有人愿意啊去跟他面对面啊，这个现在这个险道中是充斥着什么夜叉、虎狼、狮子、猿蛇、蝮蝎。蝮蝎就是属于用那个肚子走路的多脚的虫类，譬如说像那个蜈蚣啊、这一类的这个蝎更惨了、蝎是那个蝎子很毒的那种众生啊。那么在这险道里面为什么会这么多呢？就是表示很危险。那这一些危险呢是什么呢？是真的有虎狼狮子猿蛇蝮蝎夜叉吗？这个都是指我们迷失本家，就是我们本来的清净功德跟佛菩萨一样没有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呢都拿什么东西出来？都拿夜叉心、虎狼心、狮子心、猿蛇蝮蝎心在待人处事，所以呢毒气充满，这个是指我们哦。那什么是夜叉呢？夜叉就是这个心哈、像夜叉一样。这个夜叉呢是指五力识，指邪见。那为什么讲它五力识呢？因为这种邪见呢，譬如说谤无因果，或者是智慧很高，但是呢都是一些邪知邪见。这种邪知邪见功就紧呢，哪怕叫人做业的时候用一种说错误的知见说，哎呀你不要送地藏经啦、上面都是鬼都是地狱，那讲话好快，那个是什么夜叉，那个叫五力识啊，这种邪见就是很快。然后他那个讲出来的时候你听得好像很迷人，其实那个心所发出来已经是属于什么夜叉心了、所以心如夜叉，这是在正心地观经里面说，心如果像夜叉的话，就是把所有的功德都吃掉的，那就叫夜叉心。不是说哈、母夜叉发脾气叫做夜叉，当然这是也是其中一种，但是能够把我们修的功德吃掉的那种知见哈、那这个就是夜叉，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虎狼这个是贪， 讲我们的三毒里面的贪啊，虎狼，因为他对于这个食物啊没有满足的这个时候哈、啊，是虎狼。狮子呢是指吃，吃啊，为什么讲吃呢？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一个修行人，他有持戒，他有修行，可是他很骄傲，他呢用他所修行的功德去觉得别人都不如他，这样子的因缘果报使他堕到狮子这个畜生里面。因为他有修行，所以他变成万兽之王，可是因为他骄慢，所以变成畜生道。所以这个狮子呢是指吃的这个三毒啊，缘舌腹蝎，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就叫嗔啊，这个就是叫嗔啊，就是很会发脾气的。所以啊，这个毒啊，这个起这种恶念啊，属于会伤害众生啊，这种毒念呢、啊，是我们一定要尽量避免的啊，就是菩萨心慈悲都来不及啊，就对恶的众生都还不舍，更何况说起这种嗔恨啊，嗔加恨的心。那么嗔恨心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很锐利，其实在内心里面已经下了这个恶毒的这种种子进去，将来自己所感的果报就是人见人怕。所以看到很多传记啊，包括这个藕益大师的见闻录，还有现在我看过这个明伦哈，也有一个居士里面，就是现世里面也就有这种果报，就是心随境转，心随境转里面也会改变我们的相貌。就是当我们嗔恨到极点的时候，就跟这个缘舌腹蝎相应，然后想要报复的心的时候，在内心里面，当下在内心里面就含着这个毒蛇在身体里面。而当到解冤释结哈，能够把这个冤气消失的时候，确然就吐出一条蛇出来。我看了三个公案，确实有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说哈，不要想要害人，结果呢害到自己啊。所以孟参法师说哈，有的人哈，什么叫做结恶习重呢？有的人的习气就是三天不害人，走路没精神。而心心念念哈，就是往这种非礼嗔哦，就是想要就是占人家便宜，想要呢让人家吃亏的那种心态里面，其实是害到自己的法身功德。所以这个我们在教理上面要了解，利他其实是自利。就是说我们想要帮助别人，发挥那个慈悲心，是长养我们的慈悲心的功德，害他其实是自害的啊。所以这个是地藏经里面的因果呢，我们要能够有明确的智慧。下面讲说哈、啊、这个人呢、啊、已经有好几层哦、啊、第一个迷失本家，第二个误入险道，第三个在险道中里面又有这么多的毒蛇猛兽，这就是自己三业里面一天造作，天天造作下来的累积，不是功德哈、啊。从早到目前为止哈、啊，累积的贪嗔痴哦、啊，要拿那个照妖镜一照的时候呢，数量之多哈、啊，造业之猛力，我们这个贪嗔痴还不是啊，发脾气轻轻啊发一个安尼啊，无啦，还发脾气吼，拢嘛吼脸红脖子粗，气到三张都皮皮搓安尼一块呢，那个叫做什么？心很猛力哈，这样子。所以那个虚臾之间哈，急招之诸毒啊，就是在很快，虚臾就是很快啊，就紧急关头来说，这个不一般来说哈，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有900生命，这一念之间里面呢，这个造业的这个速度就很快了，就很快里面呢，那接受的那个火爆呢，就要急招诸毒，就是那个恶念就要起来，叫做急招诸毒。所以我念头要起那个贪嗔痴的时候，自我关照一下，中箭了，中了什么？中了毒箭啊，就是中了，招了诸毒。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还有救啊， 还有就是有一居士啊，多解大树，这个是指地藏菩萨，这也是指善知识啊，就是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它可以做什么工作呢？第一个工作是要指出迷失之所在啊，所以这知识指迷啊。有一知识、啊、多解大树啊，它有能力啊，有能力啊，它有解读的这种功用，所以它多解大树。善尽是毒，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音声，你中什么毒他可以能够知道要用什么药的，所以善尽是毒，乃及夜叉出恶毒等，就是三毒他都有办法。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能度的能化之主跟所化之机，要两个要相见面，中间要有一个度身之缘啊，忽逢迷人意境显道，就是这两个呢要感应道交啊，就是这两个时间刚刚好，该度的众生到了啊，忽逢迷人意境显道而已之言哈，就是要能够看到这个众生呢要进去了，快掉下去了，可是他有那一份善根，你跟他讲，他愿意听，所以他跟他说哈，堕灾男子，你看。这个地藏菩萨跟他说，他有没有跟我们说呢？地藏菩萨有没有现大威德、四大神通度化我们呢？他度了那么多地狱众生，有没有度化我们？有没有现这个五方佛的貌，手持席杖，正开地狱之门，现大神通，现在我们的面前跟我们说法呢？有了，你来听听，你看他都在说法，他说都在说什么堕灾男子啊，就是在讲我们的了，是对我们说的。虽然他没有示现这个地藏菩萨你想象中应该要出现的样子，可是他不现那个样子，他也可以现别的样子让我们觉悟，只要让我们觉悟的那都是地藏菩萨。所以他现在下面就是地藏菩萨所说的法，在经里面他要教我们的，我们要受教的哈。他说堕灾男子，他就指责我们，就是我们这样子的迷人啊，堕灾是一种很亲切的指责语啊，那拱音啊，那一块的艺术啊，就很亲切的男子，为何事故而入此路，你哪他拱啊，你有什么代志要入来呢？我这礼拜是我有灵力的，你无灵力，你那为什么代志呢？你要入此路，下面开始哈，下面开始，就有很多的经文哦，是菩萨的心显现了，因为他这个是口语化。刚才前面讲玄出玄入，玄出玄入，现在开始就出出入入。你看这个经文，这段经文里面就很多的出入啊，你看说哈。你为什么事情你要进来，就是入哦，要进来，要入此路，就是三恶道，有何艺术能治诸毒啊，就是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能够把这些毒不起来呢？我们当有境界出现的时候呢，你有何艺术能治诸毒呢？有何艺术呢？既然没有那个艺术能治诸毒的话呢，就不要去炒作这方面的境界哦，就要稍微呢善巧变化一点，那个三毒呢要起来的时候要距离远一点。所以这个有何艺术能治诸毒，是迷路人，这是说法了。下面这个是迷路人忽闻是语啊，就是这样子迷惑的三恶道的这些众生，结业习诵的众生呢、啊、忽闻是语啊，就是有这么善根这个因缘，突然闻到菩萨的这个法语善知识这样子的交代里面，下面这三句啊，我们也是轻轻带过，不知它的功力。这三句是我们学佛里面的这个大转弯哈、啊，有没有用到的这个大转弯在这里？第一个什么？方知显道。第一个动作是方知显道，即便退步。第二个是即便退步。第三个什么？头就转方向了，求出此路。 那这三句里面已经包括怎么样子呢？离苦得乐了，已经有这一个很大的这个实践功夫在里面。所以我们要在教法里面要知道，就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什么是安全的，什么是危险的。所以第一个要知啊，知，能够了解到什么地方进去，什么地方做了以后呢，这是危险的。所以这个鸟巢禅师啊，白居易碰到这个鸟巢禅师，那鸟巢禅师是金高的人，是唐朝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禅师。后来他呢是在杭州嘛，他就是住在树上，他房子不结在这个地上啊，他是树上结了一个木屋啊，就结在上面树上住。其实他住的地方不叫做，不是说你看那个名字说鸟巢禅师是他把那结一个巢呢住在树上，不是的，是他的住的地方在上面，树上订了一个房子在上面。可是呢，因为他修行的功夫很好，旁边那个雀巢啊，那个喜鹊啦，喜鹊也在旁边结巢，跟他比邻而居啊，两个相安无事，所以他叫做鸟巢禅师，他是住在树上。那白居易不是碰到他的时候，看到他没有办法请教，就跟他说：“师父，师父，你在上面不是很危险吗？你那做一工地动吼，落来还是困无好的时阵吼，安尼为顶头树啊顶安尼摔落来的时阵，实在不是真危险吗？”这个禅师啊，这个禅师他没有回答他，他说：“哈，我不危险，你才危险。”我住在上面不危险，你住你贼头还危险。一共我太守呢，那时候白居易说太守啊，我镇守在这个地方，我有兵力啊，我有这个能力的，我谁敢动我一根毫呢？我不危险啊，他不危险。这禅师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哈，他就跟他说：“你居士。”我看一下他的那个文字啊，他说：“星火相交，星火相交，一定在七五会啊，哈，一定五会啊。再把它添一些油，再添一些木头，叫做星火相交。本来有火嘛，再加心呐、啊，火上加油啊，火上加心、啊，这星火相交，四性不停。”六根对六尘哦，那个起心动念哈、哦，一天到晚都在造业，看到的不是现在啊，看到的是未来，得不显乎啊？危险是危险在这个地方，不赶快修行修止观念佛忏悔的话哈、哦，带来的果报不知道要如何。白居易是很受教的，白居易后来是念佛求生西方的，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学佛居士啊，香山居士啊，所以他跟这个鸟巢禅师的这个公案，一直到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危险哈、啊，我们所看到的危险其实是一直在造业，是叫做危险，所以要知道危险才能够回头哈、啊。所以下面讲，即便退步啊，这个是佛法里面哈，我们讲说什么？回头是岸，就是这一句啊。不要往前冲了，不要一直往前了。好，来玩家哈，玩下面都七人赢啊，你知影无？讲最后一句，好多赢啊。有理无理哦，反正你讲一句，我讲一句，你讲一句，我讲一句，反正我就是不爱安怎，最后先停掉，先停了就输了。现在学的这个东西哈，即便退步，你先停就赢了。佛法里面，甚至不要开始就停了，就叫即便退步，先收的哈，收的，先收口的，这个在佛法里面呢，就是在讲方知显道，即便。退步啊，这个是要有相当的这个 那个修行的心力哦，这个话到嘴巴的时候能够止住，心要起那个念头的时候能够止住，所以止观先止嘛，那个止的那个用意哦，就是这样。然后呢，不止一如此哦，下面讲求出此路。求出此路，所以要了解什么地方是险道不去，什么地方是离险哈，离开险道，离苦得乐的，要往那个方向走，求出嘛。所以入出，我们等一下讲说很多的入跟出。这一段经里面回答问题，没有意思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会堕恶道，因为一直入，一直入，后面有入啊，就不肯出。不肯出的意思就是不肯退步。为什么不肯退步的原因是不知险道。所以一层一层里面讲，那么它这里面的文字里面呢，就是告诉我们，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因为善知识的教导，善知识的教导，而且很受教，受教的速度多快呢？你看他用的文字，方知险道，就是听到善知识一说的时候啊。恍然大悟，以前不知道，现在才知道，那个叫做方。而一知道的时候呢，以前，所以哈，有一个道正法师曾经帮一个住念的人说西方净土的时候，那个居士流下眼泪说，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跟他说这个殊胜的法门，我没有因缘听到这个佛法里面这个出苦的方法。所以要知啊，要知也要善根福德，要闻佛法，要得净土的信息，要知道怎么做，这个是方知啊。从来没有讲了，年纪活了这么一大把，不知道原来自己所做的是错的，现在是方知啊，现在才知道，就是方就是现在才知道。可是知道以后，你看他用的字是什么？即便退步，那个即字啊，马上啊，你莫讲哈，无用啦，代志还未办完啦，哦，等有用的时阵哈，再瞧看嘛，再来好好修行啊。所以他这个即便退步是。以前不知道，一直往前冲，现在知道这个地方不对了，我们知道走错路了，什么马上那个方向盘就会转了嘛，就是当下就转。你会不会再继续再去绕三千再回来？不会啊。所以它这里面的即便退步是告诉我们，这个要有禅宗这种祖师大德那种魄力哈，当下里面呢就退步，就退后走了，然后呢求出此力啊，求出此力。所以这个是讲本来是迷失本家，现在是什么样？不再流浪，不再流浪。哎，不再流浪是指我们六根对六尘不再攀缘，这叫不再流浪啊。要不然的话就在外面啊逛逛哈，六道里面这里逛逛那里逛逛，那怎么逛呢？又六根对六尘来逛。所以这我们现在要出苦飞航哈，要往生西方，全靠这三句话哈，方知险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要去做，要去把它实践它哈。然后下面讲哈，是善知识，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这个善知识啊，这个菩萨的慈悲，就不是只有说一说啊，像老师说的，我给您改哈，您自己做作业，你自己做啊，不是，他是负责到底啊。第一个，你快要下去了，赶快带上来，带上来以后说法里面呢。一直提携的哈，下面讲提携接手引出险道，就是一直在旁边互相照顾的，就像母亲照顾小孩子的样子哈。就是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啊，互相扶助嘛，因为我们走的已经很累的时候，帮我们带我们。那这里面讲提之、惜之啊， 去啊，因为掉下去了，我已经落落去啊，所以要安怎呢？要救出来啊，带出来，所以要提。吸就是什么？吸就是扶好啊，就看然后啊，接手啊，捉住不能够没有放手。然后呢，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引出险道，带引我们呢离开险道。这个是出哈，求出此路，引出险道。这是佛菩萨做的工作哈，我们也希望做众生的指示者，就是什么，带众生出三界的苦海，教人家念佛，这也是用这个方法。所以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叫什么呢？接引佛，就是讲这个提膝接手，引出险道，免诸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所以这一品其实是净土品，是跟西方相应的。这一段哈，我们看第六十四页的这第二行里面，提膝接手，引出险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全部是阿弥陀佛做的工作。从第一个提膝接手，一直到令得安乐，令得安乐，都是阿弥陀佛他的本分工作，就是做这个。然后一段一段嘛，你看他提膝接手，然后带我们出生这个娑婆世界，然后不要被娑婆世界的五浊恶世呢所污染的，然后到西方极乐世界令得安乐。那这个工作哈，这个工作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提膝接手到令得安乐，都是阿弥陀佛做的工作。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坐在那个地方就好了。其实我们很幸运了，因为我们看到听到这句话，跟各位讲哈，可以这个找一些关键点来做。我们主要是什么？就简单呢，你就坐下，你就坐下哈，坐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哈，阿弥陀佛西方哈，极乐世界是十万亿个佛国度，你唔知咯。你就坐下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安怎呢？淡你呀、啊，就像你跟谁约一样哈，约那个人哦，约在某一点了。你只要到那个点，在那个地方什么，停一下，等佛来接。为什么佛会来接？因为他是接引佛，这两个字很重要啊，他来接来引呐、啊，来接来引啊，来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那如果我们不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坐在那个地方，我不念佛，我也不发愿求往生，所以阿弥陀佛也没有来接引，那怎么办呢？也有人来接啊，也有来接啊，所以不被阿弥陀佛接走的时候呢，六道的冤亲借主债主也来接，也来引。所以接引下面你要看是什么，要认清楚向哪来接，谁来接。你看是接引佛来，还是接引阿祖来，还是接引阿嬷来，还是接引冤亲债主人。你咱自己要看清楚，还要指导什么，指导我们的那个亲属里面，你看谁来接引啊，谁来接引。那个接引下面要注意那个就是佛字，那佛接引佛，阿弥陀佛的这个接引呢，最主要就是引出险道，令得解脱。他的接引就是带我们出去。那么带我们出去里面呢，佛的那个接引相，要认识里面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塑像里面。基本上如果是塑接引像的话，一定是站着，一定是站。当然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是坐在那个地方说法。在极乐世界，当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你不会看到阿弥陀佛站着，因为阿弥陀佛如果站着，你就不能坐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啦，
哦，就因为他在说法的时候讲吼，讲法的徛的，你咱就袂使。你我怎啊坐，我怎啊徛的讲法，你蛮多爱徛的，同款的意思啊。所以如果已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是坐着的，坐着。可是来接引众生的时候呢，那个众生啊，你就不要说，哎呀，我躺着不好意思啊，不是啊，因为他是接引佛，接引佛是站着，站着的意思是什么？来不及坐了啦。因为坐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可能摔下去了，所以他是站的，他是站的啊，站的吼，所以我们现在众生很冤枉的，都说我家的塑像是爱站的，坐啊，爱坐啦，不然会走出去外面啦，说佛祖会走出去外面，佛祖走出去外面是怎么不好，去躲众生啊，佛祖本来到处都是啊，可是那个坐跟站是有他的用意啊，那那个阿弥陀佛他能够站着站着来接引众生里面，他的那个手现的那个像，就是接引像。接引像里面就是一手拿莲花，一手垂下，所以就是我们会有说哈，愿以慈悲手提桨共西行。所以佛的手长长撑落，咱都应该安怎呢？这个溜掉哎，因为他要引。它接跟引这两个的那个意义，所以平常有的时候我们观想佛像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观想这个接引像，啊，就是我们平常要睡觉的时候哈，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你就想阿弥陀佛现在来接我，现在接我的像是什么样子呢？接引像，接引像，这个要关照，因为有一个情况，有的人是梦中往生的。是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因缘成熟。那如果我们有这种习惯，就是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观想这个佛像的时候，它有这个种子的时候，其实在做梦里面往生也会蒙佛接引，那是最好的啦。那困困啊起，不过你要小心哦，那是有影困困啊起西方哦。无咱有哪困困啊嘛，去六道轮回，因为咱做梦拢嘛在六道轮回里面，七七叉叉的丢啊哈。所以讲到这个接引佛的时候呢，我们跟各位最后介绍一尊，是介绍一个须子净居士，这是印光大师，他的弟子哈，弟子。那么这个是念佛那个观音菩萨本纪感应颂的作者，还有历史感应统计的作者哈，就是他是学问非常好，就是清朝末年的翰林啊。那么他后来呢皈依印光大师，印光大师知道他的学问啊知识是世间一等的，所以交代他做这个观音菩萨的本纪感应，就把观音菩萨所有的这个功德因缘感应呢，把它集成一本书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观音菩萨的话，一定要看他这个，因为他的知识跟那个功力哈，文字的功力非常好。那么他后来呢，就皈依印光大师，受菩萨戒。那他学问当代里面是相当到一个那种层次的哈，是翰林的人了。啊，从他学佛以后那种知见之纯正，我们可以拿来做一个榜样哈。因为当时印光大师他在文钞里面有记录说，曾经有人哈，就是福鸾里面呢，就告诉这个福出来里面哈，就说这个玉皇大帝已经退位了，然后关帝是做新皇帝的，然后最近开科，开什么科呢？状元是某某人，榜眼是某某人，探花是徐子敬居士。这胡鸾夫出来说他是探花，所以写信跟他讲，叫他赶快来感谢啊，然后因为你是下一个登科的这个子敬，那个状元跟榜眼呢都很高兴。他很高兴，都回复了，要准备要来参拜哈。可是这个西子居士从头到尾没有回信，没有回信，那个人很不甘心呢，就一再的写信去给他。他说哈， 我已经跟你讲你是探花了，你为什么不赶快来回消息？还是没消息。他说你一定受印光大师的影响，不相信我这个服软的结果。所以他从头到尾没有动一点心哦。人家如果跟你讲说你是什么好世家好人物哦，我们看我们就是马上就是心花怒放。他从头到尾没有动心，也没有回复，也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那么这个人一学佛以后，跟一个一般的印光大师说，他跟一般的渔夫呢完全一样。他说他呢怎么样，逢生必拜，见佛必礼，看到佛就拜，看到出家人他就看到这三宝的形象，非常的恭敬，老实念佛，一心求生西方。所以他在民国二十五年的时候呢，民国二十七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抗战，他在庐山避难，住在黄龙寺里面。他一生里面呢，就他没有学佛之前，他吃荤，甚至到见印光大师的时候，印光大师一看到他，问他说：“你有没有吃素？”他说：“我吃花素。”你去看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努力加见我们，说：“你这个大学问人，大通家还不以身作则吃素，吃什么花素？”就骂他一顿了。是因为他是骂他一顿，他听到这种以后，他回去大彻大悟以后，写信来感谢印光大师。但是他就是因为后面才学佛，所以前面有一些杀生的过失，跟过去生杀生的过失，所以他晚年的时候生病，病得很严重里面了。但是呢，他一天每天的定课都没有消失哈，就是很精进。到9月1号的时候，就是27年9月1号的时候，他把他的一个学生叫来，把所有的事情交代以后，他说我今天早上梦到佛来，梦到阿弥陀佛，非常的庄严啊，片身璎珞，相好光明，不但看到佛的像，不但看到佛的像啊，不过个恭维呢，佛还跟我说。我来给你看，然后一个破地下人来给看呢，佛来给看，人家说我的破地师父来给他看，我就很欢喜啊，我就很消炎症啊，师父看没什么遗憾啊，你就要做个两个呢，看病的人是阿弥陀佛来给你看啦，所以我们有时候喊一下你就要喊一个阿弥陀佛，你怎么没来给他看啦。所以他说哈，今天早上呢看到佛，我还跟他说我来看你啊。他这个人一生的习惯是什么？见生必礼，逢生必拜，是不？这习惯好不？有啊。所以呢看到佛各个恭维，马上就跟佛礼拜，就是拜佛以后他就醒过来。他说他就跟他的这个学生说，他说世尊慈悲，特别来看我，来安慰我，可是哈，我不满意呢。你说你不满意什么？是不是没提盘手来给你啊？不是啦。他说哈，这个佛只跟我讲一讲话，他如果现那个像是接引像，你盖后。所以他的要求，你看他平常的时候一定有观想那个接引像。他说如果佛能够视线接引像，那个手一手哪撑落来哈？我都哈带一行，我就带业往生，这就太好了。所以他觉得还差那么一点点，所以他讲完以后，他就说跟他的这个学生讲说，合掌，他跟他合掌说，西方再见。那我们等一下说西方再见，你有没有跟他点哈？他就合掌跟他说西方再见。所以从此以后，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就不再说话了。这徐子敬呢，最后讲西方等也不再说话，只有专心念佛。所以9月初1一直念到9月初3的早上7点就安详往生。在临终之前，事先一点病相来消业障，可是呢，他往生之前2天呢，阿弥陀佛有来。到往生的那一天，我相信应该是现接引相。接引像那个手啊，也撑出来，也该带他往生了啊。他这个临终的时候呢，全身呢非常的柔软哈、哦。 入龛的时候呢，全身柔软如棉，好像一个老僧入定的样子。印光大师他说，面色光泽比平常还要庄严，庄严，正念方分明往生，确定他一定往生。为什么？他两天前讲了一个西方再见之后，没有再任何的言语，只有一句佛号，只有一句佛号。所以这个接引佛呢，就能够做到像我们刚才这个经里面所说的，提膝接手，引出显道，免诸恶毒，至于好道，令得安乐，令得安乐。但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做到什么？方知显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无哈溜尾出去啦，会做成一个什么结果呢？头头就拔，到现在还在头头就拔。所以这一部经我们看，好像说安尼功课很浅哦，其实不浅啊，里面的味道哈、哦，比我们呢、哦、还清楚我们的内心状态，所以对我们来讲是很有警惕的作用。也知道菩萨从百千劫来不辞疲倦在做什么事情呢？在跟我们做很有关系的救拔的事业。然后他表说啊，那撑来啊，应该溜掉，经出去啊啦，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在这部经里面能够得到的一些警惕哈、啊。